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读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祷告的奥秘》啊。在读这本书的期间呢，刘文觉得确实有一些地方呢是深奥难懂的，但是若我们能够从当中呢，就是得到一个省思或者是一句提醒，我想那也就够了。祷告确实是奥秘。有人说呢，既然上帝什么都知道了，什么都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还祷告做什么呢？但是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看到路易斯他说，那既然上帝都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继续祈求呢？或许在祷告中我们经历许多的失望啊，尤其当我们为一些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一些人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并没有按着我们的心意来回应。未蒙垂听的祷告是使我们灰心丧志，还是使我们信心更加坚定呢？这是要看我们与神的关系啊。没错，未蒙应允的祷告我们都会失望，甚至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很急迫的，主啊，求你裂天而降帮助我，此时我就需要帮助。当时我们仿佛呢好像看不见那盼望，但是回首过去，神一路带领我们走到今天，或许神用的方法不是我们希望的方法，神的时间也不是我们的时间，但是当我们继续持续不断的仰望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深信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是可以更被坚固的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我相信祷告的过程中也仿佛是一个煎熬，而当别人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告诉他，就是因为你祷告不够迫切啊。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扶持，彼此带祷。路易斯在书中说到，焦虑不是罪，而是一种苦难呢、啊。他经历过在等候的过程中那种心中的忧虑煎熬啊，而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，他的爱妻并没有病得医治，但是他仍然可以写下这一本祷告的奥秘，继续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是那一位爱我们创造我们的神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“凡自理由你”，凡呢是凡人的凡，凡事的凡呢、啊。在经文的部分呢，是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一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十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生爱所》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一节，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凡自里面有你，老牧师很生动地描述五旬节当天彼得正道的情形。他想象说，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到彼得面前问，先生， 耶稣头上的荆棘冠冕是我做的，又是我亲手给他戴上的。你是说我也能得救吗？彼得说，当然，圣经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，意思是说不会令任何人失望的。又有人问，我曾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，你说我能得救吗？彼得向他保证，每一个人都在救恩的范围之内，主到世上来并非要定人的罪，乃是摊开双手欢迎最恶劣的罪人进到天上。这时又来一个人问，我是拿枪刺耶稣肋旁的罗马兵，你也保证我能得救吗？彼得说，是的，凡呼求主名的都必得救。凡这个字包括你，也包括任何人。布道家穆迪时常引用上面的故事，讲到结束时他常问，如果连那些加害圣子耶稣的罪人都能得救，那么上帝岂不更愿意听我们的求告来拯救我们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深知我一切的软弱，你也知道我所有隐而未现的罪，你明白我的过去，你掌管我的现在未来。纵使我无法面对自己，但你的爱仍然不离不弃。我恳求你让我真实的与你相遇，更认识你，更爱你，更确信凡相信你的人必不至羞愧。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你帮助，让我在你的爱中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，不再羞愧。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取名是《以爱担待》。
你分享无限的富足，为了我们成为贫苦，心坎坷，柴怒翻越高山低谷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祷告的奥秘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，很敏感的一个课题哦，就是苦难。你一定觉得我在前封信中是何等口沫横飞、大发谬论。我刚把信寄出，便收到贝蒂的卡片，得知有关乔治那令人不安的消息。 也让我们整个对祷告的讨论变得毫不真实，先是对你，现在也对我。那抽象的问题，神是否垂听祈求式祷告，以及那具体的关切，他是否会应允我们为乔治所做的祷告呢？这之间的距离仿佛无穷尽。当然，我无法片刻假想可以感受你现在所感受的。如果说可以，你一定会自言自语地说，他没有孩子。几年前，当我经历哀痛时，你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。你写道，我知道我是局外人，我的话很难打动你的心。正因如此，你的信比任何其他的信更让我得到安慰。我现在的试探是尝试给你一些保证，提醒你，加医科医生的初步诊断往往是没有完全正确的，那些病征其实并不明显。一些病魔产生的人有时也活到很老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但这些话不也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自己的吗？而且你也会看穿我的动机，你知道这些话背后并没有太多科学的公正或知识。又如果你的焦虑等待像我数年前一样是可怕的悲剧收场，这些保证回想起来时将会是嘲讽你的声音。起码我发现是如此，虚假的盼望在记忆中是一种额外的折磨，甚至今天某些记起来的虚假安慰比回想起来的绝望更令我心痛欲绝。然而一切有可能会逢凶化吉，这是事实。现在你只有等待，等候 X 光片冲晒好，等候加医科医生完成他的观察。但等待之时，我们仍需要活下去。唯愿可以钻到地底下，可以冬眠，可以一觉醒来便事过境迁。更糟的是，对我来说是如此，但相信你比我坚强。那些可怕的焦虑副产品，无止无息重复循环的思想，甚至是那异教徒常有的诱惑，就是等待一些迷信的兆头。当然我们会祷告，但这些祷告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。有些人会为自己的焦虑感到内疚，并把它看为是一种信心的缺欠。我完全不同意，焦虑是苦难，不是罪。像所有的苦难一样，若我们能正确地领会，他们是我们在基督所受苦难的一部分。基督受难的开始，第一步是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。在克西马尼，似乎发生了一件奇特而重要的事。从他许多言论中，我们清楚知道，主早已预先知道他的死，他早已知道在这罪恶的世界里，他所作所行会带给他什么后果。但明显的，当他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，神一定已经把知道从他那里收回。不论他如何尊父的旨意为大，也不可能一方面求父将苦杯挪去，但同时又确知苦杯不会被拿走。逻辑上与心理上都是不可能的。你看见这事所包含的吗？好像父恐怕他不能尝尽人类的万般苦难，而盼望带来的折磨、悬疑、焦虑都在此刻倾倒在他身上。那假想的可能性，毕竟或许或真的可能，他最终可以逃过那可怕无比的厄运。有先例可循啊，以撒逃过了浩劫，也是在最后一刻，也是在看似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，不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无疑的，他曾见过其他被钉十字架的人，那景象跟我们大多数宗教图画及雕像所显示的非常不同。若不是经历过这最终的盼望犹存，和那些因此而引发的心灵风暴如血滴般的汗珠，或许他还不能是个完全人。住在一个全然可预测世界里的人，并不能真正做一个人。是的，我知道到最后有天使显现并安慰他，使更坚强比安慰更接近原来的意思。使更坚强可不可能就是指那重现的确定保证，既然必要忍受这事，那这事就必能被忍受。 当苦难真的来临时，我们都尝试顺服地去接受它，但克西玛尼的祈祷告诉我们，那先前的焦虑同样是神的旨意，也同样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。那完全人经历了它，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。我们是基督徒，不是斯多格主义者。主耶稣受难过程中的每一步，不都是凸显了一些人类共同的苦难吗？首先是那充满疑虑的祷告，不蒙应允。然后他向他的朋友求助，他们睡着了。像我们的朋友，或是像我们自己一样，往往太忙碌，不在家中，被其他事情缠着。然后他转向犹太教会，那个他亲手创立的教会。教会定他有罪，这在人世也屡见不鲜。在每个教会，每个宗教体制，或迟或早，总有一些东西会背逆那创立他的原意。但似乎还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政府。当时的罗马政权，他没有像犹太教会那样妄大的自我宣称，因此也没有那种狭隘的狂热。他宣称自己按世上粗糙的标准而言是公义的。是的，只要这公义是符合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与国家利益，人就可以在一场复杂的政治游戏中成为一个筹码。但就算到此地步，还有一线生机，他仍然可以申诉于那劳苦大众，那些贫穷的淳朴的人民，那些他曾医治喂养教导的百姓，他自己的同类。但在一夜之间，这其实也并不稀奇，他们变成充满仇恨的暴民，声嘶力竭地喊着要流他的血。最后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神。但对神，主最后的话是：为什么离弃我？你看见了吗？主耶稣的经历是多典型，多有代表性，真是人类境况的写照。这就是作为人的部分经历。每一条你抓住的绳索断在你手里，每一扇你刚到的门砰然关闭，像狐狸陷入了死胡同，四处被围住。说到那最终的遗弃，我们怎能明白呢？又如何能忍受它呢？是不是如果神不在他有最大需要时似乎销声匿迹了，他就不能真正成为人呢？若是如此的话，为什么呢？有时候我想，其实我们对创造这个观念连一丁点的认识也没有。当神创造时，他使一个物存有，但又不像他自己一样的存有。被造就是被分开。可不可以说，一个被造之物越完全，它就要在某一点被分离的越远呢？经历灵魂暗夜的是圣人，而非一般的信徒。人以及天使会背叛，禽兽不会。从另外一层面看，神的隐藏或许特别痛苦地凸显在与他最接近的人身上。因此，当神自己成为人时，他是众人中最被神遗弃的一个。会不会是这样呢？17世纪的一位哲学家曾说过，神若假装自己是可见的，他就只会是在欺骗这个世界。或许对一些单纯又非常需要具感官安慰的人，他可能会稍微假装一下，不是为了欺骗他们，而是稍稍缓和强风，迁就那些刚被剪了毛的羊。当然，我不是像尼布尔般建议说，邪恶是一切有限之物所固然有的，这是把创造与堕落看为一件事，叫神变成邪恶的源头。但或许创造这个行动中的确含着一种伤痛、疏离以及十字架之苦。然而，唯一能正确的判断事情的那位认为，为了那遥远极美的结局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哎呀，我就像约伯的朋友，你现在陷于黑漆一片的幽谷里，我不但没有给你一点亮光，反而使它更黑暗。我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你是了解的，你的黑暗使我想起了自己黑暗的日子。回头再想，我并不为上面所写的话感到后悔。我想，只有在一种共同感受的黑暗里，你和我才能在此刻相遇相交。最重要的是，与我们的主相交。 我们走的并不是一条杳无人迹的荒凉小路，而是一条足迹遍布的大道。无疑的，两星期前谈论这些问题时，我们的态度是太轻松、太不切身了，我们只是在玩弄筹码。孩提时，常有人告诉我说，想清楚你在说什么。看来我们现在需要被提醒的是，想清楚你在想什么，赌注一定要提高，我们才会认真的玩。我知道这主张跟一般的说法相反，一般都认为要思考问题，我们必须要排除一切感情，除非保持头脑冷静，否则并无法正确的思考事情。可是如果保持头脑冷静，你并无法深入的思考事情。我想每个问题都需要感性的体会与理性的冷静思考。我想你也记得古代的波斯人对任何一桩事件都会辩论两次，第一次酩酊大醉时，第二次头脑清醒时。相信乔治一旦有了进一步的消息，两位一定会通知我的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 ，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祷告的奥秘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《祷告》。
祷告，因为我渺小。祷告。
我们今天从《祷告的奥秘》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苦难这个主题哦。作者他透过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让我们知道耶稣他经历过这一切的焦虑、被遗弃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能够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。让我们继续全心的仰望主，直到主他了解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要带领我们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为我渺小，祷告。